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在今天这个做什么好开始之前哈，这个我们先来闲聊一下
啊，闲聊、哎、我们开头都在闲聊。
对对对对，我不知道伊娃有没有看过这个前几年有一部挺火的港剧叫《冲上云霄》啊。
有的，好像有一、二集这样的
集。对对对对对、当时啊这个刚出的时候啊，我周围的很多人特别年轻人啊都特别的就是热衷，或者说好像马上就被圈粉了一样那种感觉。
就是他的那个机长的这个工作是吧？
对，就是飞在天上的工作都羡慕
、对，我作为女孩子我那时候很羡慕空中小姐的。
对对对，其实说心里话呢，这个在天上飞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啊，从这个地理条件来说就比其他很多职业显得高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飞得高、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总是高高在上的
就好像我们总是被他们踩在脚底下哈从某种角度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印象确实觉得哎这样一份工作真的是挺好的哈。但是呢当然从另外的就是说比如说网上的一些这个介绍也好或者什么呀，我没发现哎这个工作反而也不太容易做的哈。
哦，当然了，这个工作是看得好、非常好。
对对对，
而且我说这个不太容易做是极极不太容易做。
就是又辛苦然后可能要求还很高。
我首先看到的可能是要求高
啊，
我一直觉得哎他在天上飞他有固定的这个驾驶模式啊、辛苦呢我倒不觉得他要付出多么大的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工种一定是对人全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全面的要求。
这个虽然是闲聊但其实也是跟我们今天的采访是有关系的啊，因为今天佳美姐呢要跟我们采访一位啊被称为台湾鹰霸的飞行师啊，他其实现在是做民航的机长哈。那么在接下来采访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加近距离的来接触一下哎这个飞行师啊，或者说作为机长他究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他才可以去飞行呢，又或者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是的，其实在这个分享当中还有呢鹰霸他分享了一个就是在驾驶当中遇到的紧急事件。哇，对我来说也是惊心动魄的。
是吧，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做什么好呢？收入多不多？前景好不好？升职快不快？
最好就是钱多
活少离家近
位高
权重
责任轻
上班还可以玩微信。
做什么好？听听各行各业的嘉宾，告诉你做什么才好。
我是台湾鹰霸，我的工作就是把人们带向下一个幸福的目的地，用最安全的方式，用最舒适的方式，克服天候，克服环境，克服种种的困难，然后将所有的乘客平安快乐幸福的送到跟他所爱的人事物的目的地当中。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很特别的职业，这项职业呢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我们邀请到台湾鹰霸徐弟兄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飞行员工作。嗨，鹰霸你好。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现在鹰霸已经成为徐弟兄的一个绰号了大家都这么称呼你咯。
其实鹰霸很多人误解说是不是像虎妈虎爸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工作是飞行员，然后我们都会佩戴一个飞行胸章，那它就像是一对老鹰的翅膀，所以说很多人也称为飞行员挂的是飞鹰，
嗯，
然后把老鹰跟飞行员画等号。所以说我不是那种凶巴巴的或是很严厉的爸爸哈，我只是一个带着孩子飞翔的爸爸
啊，听声音就知道很亲切很温柔了。那么鹰爸，你什么时候开始飞行的？
我是在国中毕业的时候就进到了中正预校，
然后十几岁了，
15岁，然后那时候是选择当空军的预备生，然后预校毕业之后进到了空军官校，那空军官校就是接受大学4年的教育，然后在学科、术科跟体能还有体检都完成之后就进入飞行线，
嗯，
对，那我一开始的话是在军中服役飞战斗机，对，然后后来退伍之后我现在是在航空公司担任民航机师，那同时也是飞行员的教练。
要当飞鹰不容易啊，好像要经过无数的严格的训练哦。我曾经看国家地理频道介绍一集啊，怎么样训练飞行员，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严格哦。从体魄开始啊，还有一些专业的训练，因为那跟安全是有关系的。
是，其实我现在担任机队的教官的时候，我发现飞行基本上它是一个人格特质的展现，它必须要沉着冷静。沉着冷静有时候很多人说是与天俱来的，但是我更相信是后天的努力，然后你自己的抗压性、心理的素质要很强烈，而且你必须要很有责任感。
抗压性还有你说后天的努力，要怎么样个努力法？
其实飞行最基本的门槛就是你必须通过航空体检。
嗯，
那我知道航空体检有人开玩笑说好像在征选太空人一样
啊。
那在我们一般必须通过所谓的航空加重体位的检查，最主要是心肺功能、肝指数，然后你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各方面都 OK 的话，你才可以进入后面训练的阶段。
这个标准是什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吗？如果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成为飞行员的话，他可以预备自己。
其实就是正常规律的生活，然后避免熬夜，就是他心跳跟血压必须蛮正常的。对，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能够持续运动的年轻人，基本上你的体检大概不会有太多问题。那另外就是因为民航驾驶你还是可以佩戴眼镜，可以佩戴眼镜，视力上也经过矫正也 OK， 他还会再检查你是不是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像一些有贫血的现象就不适合。那最重要的多数就是肝功能，因为肝功能异常导致于你在长途飞行当中容易疲劳，所以说只要肝指数异常的话，一般都会遭受到暂时或者是永久性停飞的命运
啊。那鹰爸你自己是怎么样锻炼自己的体魄呢？
我个人觉得就是规律的生活啦，然后尽量不要熬夜，饮食就是正常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身体你如果能够善待它，身体就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回应。那你如果不善待你的身体，然后你只是平时都在放纵糟蹋，然后你希望你的体检能过，嗯，基本上很困难，真的很困难。
你做哪一些运动呢帮助你自己？
一般其实他们会鼓励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就是
跑步
然后游泳。对，那也不用太激烈，不用去跑那种100公尺啊，或者是打拳击都不用啦。其实就是健康，健康为要。
嗯，那么成为一个飞行员呢，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专业上要受什么样的训练？
OK， 最基本的就是语言的训练哈，因为现在整个航空界所有通话的标准的术语，除了在国内飞行之外，几乎你的国际飞行通通是用标准的通话程序。那标准的通话程序基本上不困难，但是你必须要有基础的语言能力，英文能力。那语文能力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几乎我们现在所飞的机种都是用原文书在上课。
嗯，
那你必须要读很多原文书，所以说把自己的身体练好，然后语文的程度多益成绩大概650分以上大概都可以维持。
这是语言方面。那么成为一个飞行员当然要懂得驾驭飞机啦，那驾驭飞机你们都要学哪一些专业？
其实我现在在担任飞行的教官，我会常常在模拟机当中告诉我们的学员，其实模拟机的训练就是飞一些平常飞不到的科目，像发动机失效啊，空中火警啊，或者是说气流架失效等等的一些所谓的紧急科目。
嗯，
对，那我会跟学员说，其实问题的发生当下并不可怕，而是你在处理问题的态度跟处理问题的程序很重要。你必须把风险开始做控管，然后缩小，然后找出问题解决它。那飞机在空中基本上它有一个高度所谓的位能，所以说它发现状况的时候它不会直接掉下来，它会慢慢的飘慢慢的飘、
哦、
对，所以说并不会像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
还有一段可以处理危机的时刻。
而且我也不瞒您说，就是其实飞行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嗯，有人统计过，
对，它比骑摩托车、开私家车、坐公车都还安全。而且你会发现说，哇，为什么飞机的仪表琳琅满目？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系统全部整合到仪表上面，所以说你会看到滑油的温度、滑油的压力、转速、高转速、低转速，然后会看到电压、电流，全部都会展现在你面前。像我一般开车，你怎么可能会看得到这么详细的一些细节？
嗯，
那它的目的就是要侦测飞行的机件有任何的异常，第一时间就能够做有效的管理。
佳美，我之前看了一部影片，是印度的电影，片名叫做《尼加》，那她是空姐，那描述的故事是劫机事件。那么，这也是搭乘飞机很害怕遇到的事情。你们是不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应变流程呢？
啊，其实我觉得劫机你要同理那个劫机犯啊。
哦，
其实我们有一些训练，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第一个我不会去激怒那个劫机者。因为他一定有他的诉求，
是，
然后我也会告诉他，你的诉求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必须保全所有客人的安全，然后在油量的有效的航程当中，我也要能够保障你能够安全的落地。
嗯，
所以说你必须跟我协商，对，那你必须跟我协商的时候，你才能够达到你的诉求。所以说如果真正遭遇到劫机，对我来说他可能要找我合作。
所以你们是要谈判的。
那其实还好，因为事出必有因啦、
嗯、
对，那他劫机他并不是针对于飞行员或是针对于客人，
是，
他是针对他个人的需求，所以说这也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对，那有效的管理，那我相信把问题解决啊，会比制造麻烦更好。
嗯，这些危机处理你们都在飞行员训练的时候都会一一的学到。
是是是，
尼加那部印度的电影讲到，那飞机还没有开，然后飞行员按照正常应该有的措施，他们就先跑掉了。
嗯，这是他的决定 ，OK。
反正遇到任何的危机，你们都会不断不断的去演练、去练习。
对，所以说有思考，不断的思考才能够飞得好。
所以飞行员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工作哈。
嗯，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就是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成长，然后自我要求。嗯，我是台湾英霸，工作对我来说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然后在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当中认真的工作。对，所以说飞行员对我来说是我小时候蛮期待的一份工作，但是当我成为飞行员，发现这个工作它的责任跟专业度非常的高，是一份必须很尽心竭力而且不断学习的工作。
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台湾英霸徐弟兄来跟我们分享介绍他飞行员的工作。哇，英霸从15岁就开始接受飞行的训练，到现在成为飞行员的教练了，这一路走来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其实我在飞行过程当中，我在军中我一度受伤。
哦，
对，然后受伤就停飞，停飞之后 其实我有一阵子没有飞行。
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受伤不能飞行的吗？
其实停飞对于从事飞行这个行业来说，它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正常啊？
对对，因为像我们每半年都必须通过航空体检，然后我们有同事就是因为血压太高了，或者是肝指数破表，他就必须停飞，
这是基于安全健康的考量。
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后来也重新再回到飞行线，我是回到美国去飞了他们 FAA 就是联邦航空局的商用驾驶执照，所以说我一方面有国内军机的飞行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美国的民航的一个教官就是驾驶员的一个经验，所以说我蛮了解到如何成为一个飞行员的过程。
嗯，如何成为一个飞行员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延长在说，就是让飞机离地，最重要的是升力，就是你有足够的速度，足够的推力，产生相对的升力，才能够让飞机离地。可是我发现能够让飞机飞起来最大的力量应该是财力。
怎么说，可以跟我解释
一下吗？因为其实飞行的训练它的费用成本非常的高。对，然后飞行我们是按照飞行时数来做记录，
是
对。那你一般现在在国外有很多培训飞行员的学校，他从最基本的飞行拿到单飞证书，然后拿到私人驾照，一直你必须拿到商务驾照，整个飞行的时数大约必须持续250到300个小时。那一个小时的成本包含租飞机、油钱、教官的费用就将近150美元，
好高啊。
对，所以说光光学费的部分就4-5万美金了，那你还要生活费，还要住宿。所以说我看出很多飞行的这些年轻人，他一个课程下来他大概要准备美金8到10万元，
这是非常非常专业的一项课程啊，所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啊。
其实有梦想就应该勇敢的去实践啊。
嗯，
对，那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们也会有所谓的培训，就是你通过他们的测验之后由公司来培训你，那相对的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劳动的契约，要在公司服务多一点时间。
嗯，刚才英爸谈到说停飞其实对飞行员来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你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很挫折吗？或是迷惘？
嗯，其实我觉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你有最坏的打算的时候，当你遭遇到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真的也没有那么困难，重要的是你面对困难的态度。对，所以我常常在带飞学员的时候，我们常常跟他说，其实在教学方面就是 KSA， K 就是 knowledge， 就是你的知识， S 是 skill， 就是你的飞行技巧， A 是 attitude， 是你的态度。可是我觉得我会把 A 放在前面。其实一个学员的飞行的态度，他生命的态度才是关键。你有这么好的技巧，你有这么多的知识，结果你高傲了，你轻忽了，风险随时就跟在你后面。
哦，
对，是的。那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态度，你愿意跟你的组员合作，你愿意不断的学习，那你甚至愿意去尊重老天爷的天后，危险的天气，大雷雨或者台风天，你必须去尊重尊敬大自然的变化，你的态度对了，相对的你就可以规避很多的风险。
嗯哼，在空中你曾经遇到什么样很危急的事情吗？你怎么处理？
嗯，是绝对是有过，那以前在军中曾经发生，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差一点点跳伞。对对，那在那个当下基本上还算冷静啊，然后就是觉得准备要跳伞的时候算是运气也蛮好的，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训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落地的机场有一些状况，那我们必须转降，那转降到后来发现转降的配置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油量没有办法到达下一个机场。对，那发现说哇，怎么算油都不够，怎么算都不够，然后就看着那油表的灯已经快要贴底了。
哇，
对，那还好有信仰的帮助，我觉得那时候心里面不太会紧张，是知道说我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我甚至连跳伞的那个安全插销都已经检查过，都已经准备随时要跳伞。可是很奇妙的是那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机场，我们是一路飘着下去，然后我们甚至是逆跑道，我们没有办法做正常进场，我们是反向进场，就是一直线的进场。那飞机一触地的时候，一个发动机熄火，对，一个发动机熄火，然后滑到机坪的时候，两个发动机熄火。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在危难当中，你必须要靠着信仰给你的力量，你必须先让自己不要紧张，然后尽人事之后就是
听天命，
对，然后上天会按着你的预备给你最诚实的答案。生命都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准备，你期待会有好的结果、好的专业、好的收入，不可能，因为老天爷非常的公平。对对对，所以说很多人羡慕说，哇，飞行员有高薪，然后有很多的梦想跟幻想。其实我必须诚实的跟各位听众说，其实这个过程你必须承受的压力跟你必须接受的那个磨练，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是超乎常人的。
不敢说超乎常人，可是觉得就是有很多的挫折在等待你。
嗯，
对，其实飞行如果简单的定义，它就是一连串挫折的结果，
一连串挫折的结果。
对，
那你怎么去面对挫折？
其实面对挫折，我个人觉得我就是把事情简单化，我在当下我就是享受那个痛苦。
享受，
对，享受那个磨难，享受那个要求。因为你要成为一个成熟的飞行员，你必须经历这么多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医生，
嗯，
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医生跟一个主治大夫，他帮你开刀，你会相信哪一个？
当然是主治大夫啦，很有经验
了。对，那像我们现在飞行小时，我将近10000小时，我带着小学员，我相信客人会喜欢坐我的飞机，是因为我有很充足的经验。
是，
但是经验的累积，它就是很现实的挫折的累积。那不要害怕挫折，勇敢面对挫折，你就可以成为一个让人家放心的飞行员。
嗯，可以跟我们讲一个例子，就是你怎么去享受那个挫折？
我觉得享受挫折基本上就是你自己要有心理预备，你要预备说你接下来要接受的考验是什么样的过程。所谓的挫折就是你明明知道标准，可是你做不到。
是，
对，那你做不到，你就是要想办法完成。我记得我当初在战斗飞行的时候，我们在战斗机里面，一个人在驾驶舱里面，我们翼间挂着飞弹，然后机腹下面挂着炸弹，驾驶舱前面又放着机炮，然后你必须把火控电门控制好，然后你要进入整个炸射模式的时候，你必须要把电门打开，甚至在空中缠斗的时候，你必须跟你的僚机保持你的战术位置。那这些过程你克服它的主要的能力就是你必须不断的模拟，不断的思考，一遍又一遍，然后你甚至在地面的时候你要想所有的细节，你每一分每一秒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每一个流程都不能错。
对，而且你要不断的反复的思考，那你不能够用所谓的下意识的反应，那会产生风险。所以你想的越细，你会做的越好，然后你的挫折感会越来越少，然后你会越来越熟练。
简单的来说就是不断的练习，一直到熟练为止。
是，就是practice made you perfect。
非常谢谢台湾鹰爸今天跟我们介绍他飞行员的经历，下个礼拜我们继续邀请鹰爸来跟我们谈谈自己的飞行工作经验谈。谢谢，
谢谢大家。
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其实对于李诺来说，今天这个鹰爸也就是徐弟兄哈，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他就说啊，工作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在工作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认真的工作。
嗯，是的，也是这个尽自己的努力啊，尽人意， 听天命是吧、
啊、对对对对
对的对的。那我觉得他的、其实他这个分享这种态度呢也让我想起来就是在我们特别现在是年轻人当中、
嗯、
这个变换工作的这个频率
嗯，
那你看这个许弟兄哈、
啊、
他说了他这个飞行时速
嗯哼
达到了大概是一万小时
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就转变为是教官
嗯
啊
嗯，
那他的这个工作一定是一个工作的积累才能够出现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啊。
没错没错，也就是说他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啊慢慢的好像我们说的体力不行了精力不行了我们的事业就走在一个下坡路上了，而是说他通过工作的积累的话呢，他的事业呢就是说有了另外的一种的发展和进程哈。那么徐弟兄虽然说他一直以来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呢？真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别谦逊的一种的态度啊，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也讲啊，很多年轻人啊都羡慕要做啊飞在天上的这一份工作啊，那为什么要做呢？是因为很享受别人投来的羡慕的眼光，甚至说会自然的把自己抬高一些。但是呢，徐弟兄他表现出来的反倒不是我们觉得说哎他有能力就怎么样那种感觉。
嗯嗯，他的分享也是非常的谦逊啊、
嗯、
谦卑。
对，
那你刚才说到了一点，哎，就是对别人的羡慕、
嗯、
那其实我觉得做人做事我们做好当下脚踏实地的做人
嗯
啊，持续不断的精进，你也在你的领域当中可以做出让人家去羡慕的成绩。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从今天的采访当中我有了另外一个发现哈，就是也许哈作为飞行员来说并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苛刻啊，就像徐弟兄说你吃好睡好哎就是正常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那么从某种角度也就变得说哎我们可以更加近距离的啊，或者说只要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作息健康的身体，其实你都是有机会可以做这份职业的。
嗯，是的。
嗯，
好的，明天星期一继续有擦亮心窗这个环节。
嗯，
话题很特别，约会。
嗯哼，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呢对约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或者说有什么哎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讨论。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伊娃，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你暮暮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哦，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斤的胜利，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